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需要一些属灵的悟性？这一卷里面江妈妈就讲到了属灵的悟性和这个属地的那种悟性。属灵的悟性实际上就指的是圣灵的开启，好，就是以至于能够明白神的话并活出神的话，就像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非常的棒。好，那还有，但是呢我们信主很久的，我就发现有的人的分享呢还是在一个理解，就说在一个智力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大脑的智力的理解的范围，我们理解神这么说，好，然后呢我也比较喜欢听到，好，那然后呢我就觉得就这样做哈。那这个实际上我们要这个悟性，属灵的悟性是从哪里来？江妈妈在这篇里面信息里面讲到，就说你就是要与圣灵相交，常常与神讲话，这样你就可以与神建立一个关系。好，你就慢慢的话，你就悟性呢就会变为一个行为哈。就像刚才有一个姐妹，她就讲到，好，她会离婚那么久，好，里面都有伤害，但是神让她用爱来服侍她原来的前面的公公婆婆哈。这就是即使别人给他冷眼，他里面但是有神的话，神就是跟他讲说，你要用爱来服侍他。好，当他用爱来服侍的时候，他的婆婆好，真的就是他的心就柔软了。以前你以前传福音都传不动的，他后来发现对方好，曾经他们之间有这个，因为离婚一定会彼此就是伤害嘛，有那么多的伤害，他当然用爱的方式，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儿媳妇真的不错，原来他的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哈，所以这就会让我们的神得荣耀哈。好，这就是一个，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的悟性变成行为，你就看他们就接触一个生命的果子，当他有生命的果子的时候，人就会被吸引来看，来就是来相信耶稣。好，那就是所以传福音不是用我们的嘴巴去传。好，就像刚刚有姐妹说啊，我以前传，人家都跟我讲说，你最好就睡觉吧，你最好就怎么样嘛，就是不想听。但是当你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你就用爱来服侍他，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位神真的是真的哈。所以你们现在你生命结出果子，这才是一个长大成熟的表现，好不好？好，那我们上几周我们都一直都在讲这个神说话的方式。好，我们神说话的方式有哪几种？我们讲了，我们第一个讲的，江妈妈讲的是圣经的话语，好，用圣经的话语来跟我们讲话。还有一个是什么？是借着我们里面的智慧和平安跟我们讲话。好，第三个呢，是借着异梦异象来跟我们讲话。第四个我们也讲到关于先知的预言哈，要先知的预言是来印证我们里面已经有的平安的感受，好，他也会借着先知跟你讲话。还有第五个我们就讲到借着你的才华，神恩膏你的哪一部分，好，神跟都特别是如果你特别有口才，好，你特别是能会写，或者你特别会唱歌，好，这方面的话实际上是神恩高的，在那个方面神有心意在你的身上，所以他就好在这个上面的话，你就会越来越会被这个被带领哈。好，那第六个呢，我们就讲到借着管教，好，借着管教，神怎么样管教你？好，我上次我也举了例子，就是啊，去工作哈，在工作上面，好，因为我的骄傲哈，神在那个地方管教我，好，让我就是一直持守在那个工作那个岗位上，一直学习那个放下来那个谦卑下来的功课。好，这就是因为神要把你的性格磨成像耶稣一样，所以他会借着管教来引导你。好，这个是第六个。第七个就讲到，我们就讲到说，借着我们里面的渴望，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渴望，或者是我们里面自己有的渴望，跟神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好，那这个神也借着这个渴望来引导你。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讲哈，继续讲几点。好，那神借着还要借着什么来引导我们？好，那第八个就是神借着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信任的声音来跟我们讲话。好，因为神很想我们听到他的声音。那神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不是那个发的抖的大雷的轰哗啪掉下来，把我们打地上趴了？哦，那时候对我们讲话，或者是实际上呢，神他要用，他要让你听的是从他来的那个声音，有时候是会一个，会借着一个认识的声音来讲话。有时候这个声音有一点点像我们自己的声音，好像怎么听起来好像自言自语，就从内心里面冒出来，但那个声音很熟悉哈。那有时候真的是，所以他的话呢，在我们的灵里面总是带着智慧，又不太像我们自己的，因为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自己的就是，是我们自己所没有的。就像我自己的性格，我的性格，因为我很知道我的性格，我的性格一般都是那种，这个从小被我爸爸教导的，就是叫做狡兔三窟。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有三个，都有一个备胎，都做备胎哈，就是有一个备用的计划。好，那第一个计划要失败了，我有第二个计划，再是第三个计划。我觉得这个样子的话，才会做得完全哈。所以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变得很非常的，遇到一些大一点的事情呢，我就会变得很焦虑，然后呢，我就一直想A 计划、B 计划、C 计划，就在那扰去扰来，扰去扰来，扰了以后呢，我就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做决定。好，所以我就很习惯呢，跟随别人，我觉得那个比较安全。好，跟随一个我比较信任的人。好，他说是什么，反正呢，搞错了是他顶着。好，就不用我来，就是不用我来去担这个责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一定要哈选好三个不同的那个哈。好，那。但是呢，我发现当我仰望神的时候，里面有个声音并不是像我那样子 ABC 在那绕去绕，不绕，非常的清晰，而且这个就是一个方向，两个字，非常简单，不像我自己啰里吧嗦的哈，那就很简单，出来两个字，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诶，真的是这样吗？好，真的是这样。但是我有时候讲，觉得说，哎，这个声音从里面而来，那么我就去做，我就会，当我去做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是这个皆大欢喜。这种情况特别会遇到我跟某个人有矛盾，好，那我也不想去面对，我这个人就是说，反正我就是你从左边来，我就从右边跑，反正我们就不打照面嘛，那我就不会去就解决一个矛盾冲突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跟有一个姐妹，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她讲话有点凶，我觉得她讲话就是蛮直来直去哈，所以我就有一点点觉得说，哎呀，算了，你那么直来直去哈，那我就打个弯，就不跟你来哉哈，所以最好是不跟她在一起服侍哈。但是回来以后呢，神在我里面就突然跟我讲说，其实事情不像你所说的想的那样，他讲话呢，这是他的性格，里面就是突然有一个说，这是他的性格，实际上你要想真的认识他吗，他不是那样的，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我说对吗？是这样的吗？好，神就在里面一个感动，就说好不好，你约他出来吃饭。我说算了吧，我因为觉得他讲话有点冲直来的，跟我，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一个文字上面哈，我就是用他，我们用这个电子邮件，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他讲话非常直哈，完了以后就是一语道破那样子，就是要刺破你那样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跟他交往。神就在里面感动说，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他吃个饭。那我请他吃饭，我是说什么？我看他，因为这个姐妹不太会笑。我就很怕那个很不喜欢那种很严肃的人，好，所以我一般就会躲。好，那我知道跟我的性格不一样的那个声音出来，而且是很清晰的声音，我就去先顺服，我就去顺服。我说好，我就请他吃饭。好，那如果他不领我的情面，他不出来吃饭，那就不怪我了，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里面至少我这样去做的话，我要看是不是从神来的。 好，我就请他吃饭。好，所以哪个中午我也知道很忙，我跟他讲说你实际上很忙哈，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中午可不可以出来一个小时吃饭，可不可以哈？就在教会附近哈，找一个地方，他在教会服侍嘛，我说你在教会附近，我们在一个地方吃饭啊，你要没时间就算了，我就实际上我台阶都跟他讲好了，我说如果你没时间就不用来，就这个意思。好，他竟然说好啊。好了，完了以后还把时间说好，啊，这个时间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好，我们就一起出饭，出来吃饭。好，那个时候呢，那吃饭前呢，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那我该跟他说什么话？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完全，我性格完全是不一样的人，我就觉得我们吃饭的时候好尴尬哦。完了以后，要如果再又用什么，他这个又拉长了跟我脸，我说那一个小时吃饭一定很难熬，对不对？我还跟神说，我说我是按照顺服你的意思，我去请他吃饭，但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好，神就后来就在我里面就说，没有关系，放轻松，你不是你们，你看你们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点，实际上你们两个的共同点就是文学，你就跟他谈文学就好了。我说真的吗？不用谈事情，不用谈服事，我们就谈文学哈。后来我就跟他出来以后，我就跟他吃饭，我就按照你里面的，我就用里面的感动，我就开始跟他说，哎，这个我是读的中文系哈，你是学的什么？好，他一说的哦，原来是他学的是英国文学啊，那好学的是这个台大的哈，台大学台大高材生哦，好，我就跟他就开始谈，我说那你最喜欢这个外国文学里面你最喜欢谁的作品？好，他就说哦，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叫泰戈尔的诗散文诗你喜不喜欢？我说哦，那个可是我最喜欢的，我在大学的里面，我那个时候买不到泰戈尔所有的全集哈，我用手去抄写了很多泰戈尔的散文诗，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喜欢他的哪些，好，有些哪些句子我还记得，好，我们就开始谈泰戈尔的诗散文诗哈，谈着谈着就完全轻松下来，我就完全忘记我曾经不喜欢他啊。好，我就开始跟他谈了以后呢，我们就后来就开始觉得，哎呀，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共同点呐。好，完了又从泰戈尔，我们又谈到这个法国的这个浪漫诗啊，这个雪莱的诗集哈，啊，完了又去，后来又谈到英国的现代现实主义哈，啊，那个小说哈，啊，叫狄更斯啊什么的，我们就在那谈，越谈越高兴。好，谈的越高兴了以后，后来慢慢我们才谈到服侍。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共同点非常多，当我们觉得像知己一样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就是没有什么矛盾。完了以后我们大家都是为了教会好，完了以后我们就开始都讲个人的想法看法，所以我在觉得说哦，原来神让我们知道，让我不要看到我们的不一样，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就是说我很容易看到对方和我不一样的，我就觉得对方不像我这样子很随和，可以有说有笑，对方就是很严肃，啊，完了有丁是丁卯是卯，这种讲法这种跟这种人相处好累哦，就是这样的。但是神都知道我们两个人实际上是有共同点的，所以神借着在里面跟我这样讲话，好，让我知道说原来让我就是在自己就是顺服着你里面的感动。好，这个是神的声音，然后那神的声音就是一个像一个好朋友的那种很亲切的，就说诶，你们谈一谈。我说哎呀，谈什么呢？就是像我问神谈什么呢？谈文学。好，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声音，谈文学，谈文学。好，就是这样的，谈文学对我来说很容易，你知道吗？哎呀，你喜欢什么呀？谁的诗歌啊？谁的小说啊？好，这个很容易哈，而且话题也很轻松，就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共同点的里面。所以神都知道哈，所以神对我们讲话哈，他这个声音是很熟悉的，有时候甚至像你自己的，从里面的像你自己的声音，但他的声音带来了智慧和平安，这个是我没有的，所以我就知道那个不是从我自己而来，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脾气的话，我根本压根就不理他，我干
嘛呢？对不对？你这个大家都是服侍的，为什么要绷着脸呢？我就会不理他，你知道吗？好，那所以神对我们说话呢，他不会像一个很大的声音从天上打雷，轰啪把我打地上去了啊、哦！我有时常常希望说，神干脆一道电光闪过来呀，大声的跟我讲话，那我就不会去想啊，到底是不是神来的声音呢？对不对？好，但是他常常很希望我们，就是说是一个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声音，一个里面对我们讲话，好，在那个里面的声音好像是自言自语，好像这个他在灵里面带着智慧和平安，好，他说话时他那个声音呢很沉稳，声音也不大很小，但是我感觉到很自然而且清楚，就是很沉稳两个字，或者是我觉得神常常讲的话是有时候就是一个方向一个意念两个字，就是这样的哦。谈文学，他并不说啊，你要谈这个那个，你要谈文学很多嘛，你自己去想，对不对？好，是因为神知道我谈文学很容易哈，所以他那个讲话呢，是在我们的思想意念思想中放下他的心思意念。好，所以有时候并用他一些所在的一些圣经的话语作为印证，好，带给我们平安。因为当我想躲开这个姐妹的时候，我里面会带着不平安。神在你里面藏着有圣经的话语，就讲的就是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和睦是要追赶的，不是你和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圣经的话语，它也真理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在弟兄姐妹当中，你要常常求和睦，而不是常常搞这个矛盾冲突。好，这个实际上是真理哈。所以这个有圣经的话语常常做印证，而且会带给我们平安和智慧。所以说我请那个姐妹去吃饭，我很不愿意，很不乐意哈，还要我掏钱呢、啊。我上午掏钱并不是很难，最难我最难的我就说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话题，看着那个人的脸绷着那个地方。好，那神就会把这个平安智慧放在里面，我们只要用行动去跟随，不要把神的声音搞得非常悬很疏离，还带着颤抖哈、哦，完了以后或者是打雷哈、哦，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熟悉的一个声音，一个平稳的声音，好不好？就是这样。好，那我们讲第九点，好，我们就是关于光照，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会常常的被神光照。好，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不要去成为一个光照别人的人啊！我跟你批评论断，最好是这个我在很多人面前羞辱你，让你下不了台，让你曝光，要怎么叫见光死哈？见光死实际上是指的是圣灵的光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不义的地方，而不是你自己去把别人的隐私给撕开，那样子的话人家要恨死你哈。好，所以我们光照绝对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不要你自己去做哈。光照，所以光照，因为圣灵做的光照的目的哈，它是让我们认罪悔改，然后我们人有时候要做的时候是揭人家的短，最好是越多人知道越好，好，让你过不去，这个不是光照哈，这个是羞辱别人哈。所谓的认罪悔改，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哎呀我好糟啊，我是一个烂的扶不起的阿斗啊，拼命的骂自己，不是这样的。悔改的意思就是你开一部车，本来要走一个对的哈，从这里哈，从北京开到天津，但是你走错路了，上了高速公路，上了一个去这个东北的高速公路，而不是去天津的高速公路。好，你走错了，好，那神就会给你光照，就说对不起，你走错了，你看一看你的方向，你看看你那个路标，你是不是走错了？实际上这个认罪悔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哦，对了，我走错了，我应该去天津的，我现在怎么却往黑龙江的方向走呢？我赶快打个弯，好，然后回到一个对的方向。 实际上这就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绝对不是骂自己哦，我们很多人把认罪悔改搞错了，以为就是骂人哈，要么你骂别人，要么是你骂自己，不是这样的。好，所以那个实际上骂人呢，那个是定罪，那个是不是光照。定罪就是批评指的人的指头，你这什么什么什么哈。好，那定罪是，定罪呢实际上是把我们，定罪的话是怎么样，就是把你的，把一个就像你本来就是已经快摔倒了。好，定罪是什么，拿一个大石头，然后呢往你的脖子上一压，让你摔得惨惨的。好，这个是定罪，把你往下压，这个是走向一个死亡。所以我们绝对不做定罪别人的人，好不好？也不要定罪自己啊，我好糟糕哦，我爬不起来哦，那不是这样。而是光照呢是什么意思？光照什么意思？是我们走着走走走路哈，往前走，往前走，走着走的，啪嗒，有一个陷阱，嘣咚掉下去了。往下掉的时候呢，你就一下子发现呢，你就抓着那个一根草，哎，没有往下掉，说哎呀，救命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就发现有一个人伸了一只手，把你从那个地方呢，从那个陷阱里面给抓出来。抓出来把你拉上来，然后呢让你认罪悔改的时候，就是拿一个水龙头把你，不仅仅把你从泥巴里面拉出来，然后用水龙头把你身上冲一冲，唰，冲得很干净。不仅仅从那个拉出来了，而且很干净，然后跟着说你走对路啊，你刚才走错路了，你就在陷阱里面了，你现在换个方向，走回正路上，走向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计划中。这就是光照的意思，光照的意思。所以你要被光照后应该很高兴，对不对？哎呀，太好了，我本来走错路了，掉了泥坑里面去了啊，光照了，哎，就把我拉出来了。定罪呢是把我们压下去，让我们放下一个羞愧的重担。哎呀，羞死人了。好，然后人家把你这个，你去定罪别人，那等于是把人家的隐私给拉开，让大家都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人，所以这个是定罪。好，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把别人的一些事情公布于众。所以不管别人犯了什么错，你要先到，你即使觉得有神来的感动去提醒对方，不是说你不可以提醒哦，你可以，但是最好在私下去做，好不好？不要在公开的场合下面让使这个人羞辱这个人哈。好，所以那我们当我们被光照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羞愧，这个是很正常的。好，这个是很正常哈。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个羞愧的感觉，好，认罪悔改以后呢，还在羞愧里面，哎呀，这个就不健康了，你就不健康了。好，也不是神的旨意。我以前做过啊，那而且那个仇敌很喜欢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我以前记得我在一个等候神的时候，神光照了我一件事情。好，我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一光照以后我就非常的羞愧。我说，哎呀，我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已经信主了，但是呢我就是有一个这种自以为意啦，晚上就去指责别人，那神就光照我，就说实际上你比那个人还是更糟糕，你不要是这个50步笑100步啊，那样这样子哈。所以好，当时被光照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羞愧，仇敌就在你耳边就开始说话，他就跟我讲说，你看你信主了这么多年，十几年吧，但是呢你是越信呢越坏越糟糕，还做这样的事情，好，做这么糟糕的事情，你认为神会爱你吗？我就一想说，对呀，我这样的人，这么糟糕的人，神怎么会爱呢？好，完了以后仇敌就马上在耳边就说，对呀，仇敌不会爱你这样的人，所以呢你这样的人呢只配下地狱。所以说我当时有点犹豫，说，诶，神不会说这样的话哈，但是我还是信了。我说，对呀，我这样的人真的只配是下地狱。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只配下地狱的，是神借着宝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走向灭亡的道路。这个实际上是对的，但是仇敌常常是把神的话的意思给你改变一点点， 让你说对啊，你是下地狱的，所以神不爱你，但他却不会提醒你说，因为耶稣承担了你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就不需要下地狱，你因着信而可以走向一个光明之路。好，所以仇敌会在这个地方会羞辱你，会定罪你。好，所以如果你要一直处在这个羞愧之中，被光照，你一直在羞愧之中，你这种不健康实际上是仇敌最希望你处的地方。他希望你又一直就羞愧，一直定罪自己，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啊，我怎么这么坏呀、啊、哎呀怎么我都不够格啊，我配啊我不配啊，我要如果在教会服侍、哦、我不配服侍啊，我就下来我不要服侍了，我现在生命，有的人跟我讲话好像很属灵，我觉得要谁服侍啊，我现在很糟糕，我的灵性光景非常糟糕，我的生命非常小小啊，所以我就不要服侍了。好，因为我不配啊！我告诉你，我们服侍，我们每个人都不配我们现在的位置，每个人都不配。但是我们借着耶稣，使我们每个人都配了，好不好？以后就不要用这种听起来好属灵的话来打发别人，说啊，我就是不配，我也不配来做斋要，我也不配来带敬拜，我也不配做带领会啊、哦。那这个是谁配呢？谁做呢？啊，那个。那就是这样哈，实际上这就是仇敌让你就是活在一个羞愧的里面，就是定罪里面，把自己看扁了，因为他把你看扁，他希望你自己把自己看扁，永远爬不起来，好，永远不觉得你是神的儿女，可以站在一个高度上面，好，神的儿女的高度上面哈，他就让你一个常常这个伤痛的感觉，而且呢毫无恩慈，一般的人啊，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对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很糟很赖的人，他一般来说他也会看别人也是同样的眼光，因为我不配服侍神，所以你也不配，我会看到你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那个见证做的还没有我好呢啊，可是我比较隐藏啊，所以我就不做啊，所以呢轻看自己的人，定罪自己的人，一定会定罪别人。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跟自己和睦，跟神和睦，跟自己和睦，也要爱自己。好，知道你是神所保爱的。好，那所以你不定罪自己哈，知道对自己，你当你对自己有恩慈，你对别人也会有恩慈。好，也所以你。这个，所以你如果一直活在一个羞愧和后悔的里面，仇敌常常就会借着这个来压制你，就会一直定罪你，一直告诉你不配，你非常糟糕。好，所以这种定罪是把我们带向一个死亡，而光照呢，是把我们从一个罪恶中间释放出来，得到一个自由，好不好？好，所以这就是神告诉我们的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借着第十呢，也就是借着我们的良知，好，神也借着我们的良知跟我们的讲话，因为我们的心里面，你比方说你犯罪，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啊，做了一件错事，里面不平安，实际上是良知在里面，因为这个不对。你就觉得不过味儿，就是这个，比方说有犯罪的地方，好，有这个，就是你觉得这个一看呢就觉得听起来好恶心，呵呵，好好呢，因为良知在你的里面，好不好？让我们就是意识到，就是说，就是这个种良知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就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所做的不会让我们走向死亡。所以基督徒他就不会想到说，哦，我去拿一把刀具把人杀了，因为这个良知在你的里面是不能杀人的，是不对？好，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灵的感动，那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慢慢不会感受到圣灵的光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常常在里面像做一个良知一样的，就是你做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你会感觉到心里会内疚，会内疚，越做越难过， 你就不敢去做。好，那所以你就不要忽略这圣灵的感动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我们的心对圣灵的光照越来越敏锐的时候，圣灵就会更加愿意来光照我们的行为。好，光照我们那些不属神的行为，他会，比方你去出去跟人家讲了一句重话，语气不好，做了一件事情，回到家里以后，你就会，就说常常与圣灵相交的那个弟兄姐妹，就会觉得心里不平安，就说啊，刚才不至于嘛，不至于那样子去跟对方讲话，好不好嘛？就是这样，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圣灵的感动和良知都会加在一起哈。我们的心，当我们如果我们心是受伤的哈，在一个受伤的里面哈，我们就会越来越硬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受伤的心常常要寻求神的医治？因为你不医治，那你的良知就会很愚钝。好，就会愚钝，那里面就是有一个硬壳，所以我们就会叫做什么石心，这个心是像石头一样很硬。所以圣灵与我们同工，他的工作是什么？要打碎这个外面的硬壳，使我们的良知又活过来，就很容易，所以很容易就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们常常要祷告说，神啊，除去我的硬的这个硬的石心，给我一个肉心，让我真的里面那个，我能够让我里面有感觉，要不然我看到别人啊，看到外面有乞丐讨饭，我没有怜悯。好，我看到别人需要帮助，我也没有怜悯，还觉得别人怎么这么软弱？你信主这么久，怎么这么软弱？也不像我哈，这样子哈。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多的花时间，要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所以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会越来越敏感，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当我们有不属神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快意识到我们错了，走出了神的界限。好，那以西结书哈十章19到20节就讲到，我们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就是新的心，也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这个石心章就是指的那个不自然的变硬的那个硬的那个心哈，赐给他们肉心，就是那个肉心就是对神触摸非常的敏感。好，所以很多人就会感到，哎，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哎，我们为什么常常的会落泪？我们眼泪会落泪，然后呢，我的脸会憋，感觉到麻麻的，手会麻麻的，然后神会在我的里面光照我。好，这就是一个肉心哈，赐给我们一个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好，这是以西结书说的，所以这也是神要做的。当我们常常与圣灵讲话，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恢复我们的心。好，从一个石头心变成一个肉心，所以这个肉心是什么？就是一个良知。好，让我们对这个罪，我们很敏感。好，所以刚才有一个姐妹讲说啊，我要顺服我的丈夫哈。实际上我告诉你，顺服丈夫的话，你买房子什么这些东西，买车买房子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丈夫他所做的是离开了神的道，那个是不能顺服的。好，就像有前段时间有个姐妹就跟我讲，她怀了孕要堕胎。好，她的弟兄还不算是弟兄了，她的那个丈夫是不信主的，就是要她堕胎哈。她因为好像是检查那个染色体多了半条还是怎么样，好，可能会是生出唐氏症的孩子哈，所以她就跟我讲，她就是要做，说她一定要顺服她的丈夫，要做这件事情。好，我怎么跟她说都没有办法。后来我就觉得，后来神就说你不用说了。因为他的心已经硬了，做一定认定一定要做这个堕胎。好，他去做哈。那你知道最近美国这边有一个州哈，阿拉巴马州，好，这个通过了一个州的法律，就是禁止堕胎了。 啊，就是如果进堕胎的人，如果故意去堕胎的话，可以甚至可以坐牢哈。对，刚刚通过这个法律哈，我当时就是后来我们几个同事，我们就在议论哈，就是这件堕胎的这个事情。好，我们就是再检查一下现在美国的法律，好，那这个到底堕胎什么样的，怀孕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堕胎？好，那实际上一个是我们那个同事，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还是这个伊斯兰教的哈。好，我们三个人就在那查哈，一查了以后发现美国还有的州有很可恐怖的法律，就是只要这个孩子没生下来，好，可以在母腹中，甚至生孩子生到一半，可以把这个孩子给宰掉、杀掉。好，生掉什么叫做生掉一半去杀掉呢？说是这个孩子先是，比方说生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头先出来，好，是出来，但他身体没有完全出来。这个时候，你可以拿一个东西进到里面，从他的脊椎地方，就是把这个孩子给杀掉。好，就是这个，这叫做 partial abortion，partial abortion。好，就是指的就是只要生出了一半。就把他杀掉，这个还是叫做不犯罪。后来我们三个人看到了这个法律以后，看到以后我们都说怎么会这个样。实际上我们三个人的信仰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里面神给了我们一个良知。好，所以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同事就说，这个只有魔鬼才能做的事情。好，只有魔鬼才能做的事情。好，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同事也说，对呀，对呀，怎么可能，怎么美国怎么会有这样的魔鬼式的法律。他说实际上我们真的是需要，是真的需要，就说是要支持哈，有一些立法哈，要这样的，像这样子的魔鬼式的魔鬼的法律，我们要从这个除掉哈。所以我就知道神实际上放在我们，不管我们信主没信主，他放在我们里面有良知。但是如果我们背着良知去做，比方我们去堕胎，我们去孩子生了一半，甚至这个孩子一头都出来了，可以还是把他杀在母腹里，因为他另外一半还没出来。好，如果你做这样的话，做多了，那你就会觉得杀人就不是人了。他只要就是你杀人就不觉得可恐怖了哈。那所以这个就会越让我们成为一个对神的律法就没有界限了。好，这个所以我们就会走得越走越远。好，那神会怎么样？神要借给我们一个人能力哈，将他给我们能力，他让我们获得一个柔软的心，对神非常敏感，很有反应。所以当神借着光照对我们说话哈，我们应该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去做。而魔鬼的定罪呢，是会把我们带入一个很没有希望之中。所以我们不要把定罪别人好去和光照混为一谈。好，而且也然后当我们也要真的是借着光照我们越来越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的良知活过来，良知越来越活过来，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被神对神的心意非常的敏感。好，所以那个姐妹，我不管她怎么说让她不要去堕胎，她就说我顺服我的丈夫，她觉得她顺服真理。好，那我都跟他讲了很多，那因为什么事，还有很多的理由。好，那我就跟他后来我叹了一口气，神就跟我讲，在我的里面感动说让他去吧。因为很多时候神给人自由意志，他给你对和错，给你良知，给你光照，甚至借着旁边人的口，我跟他把圣经的话语，我就说这是堕胎实际上是流无辜人的血，哈，这个血就像亚伯的血，好，在地底下他会去向神要伸冤，所以你这样去流人血的，你要付这个代价的，你要付这个代价的，哈，那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不应该就是明知故犯，好，神实际上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神真的定罪的是罪恶，而不定罪我们罪人。好，那当然不等于我们说，那我就明知故犯，我就知道本来这个是犯罪，好，我犯完罪我再去 这个去向神道歉啊，认罪悔改，那个是明知故故犯哈，明知故犯。我告诉你，好像我以前找过一个经文哈，我现在不找哈。那以前有一个经文，就是里面讲到，专门讲到明知故犯的，他的罪是什么哈？好，实际上那个罪可能没有办法赦免，因为一个明知故犯，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这个亵渎你里面的圣灵，圣灵一定会在借着你的良知，借着光照，借着旁边各样的话语告诉你，你做错了，但是你要不回头，实际上你可能就回不了头了哈。好，那我们对罪人呢，常常是神对罪人是充满了怜悯，所谓的罪人充满了怜悯，是他知道自己是罪人，这样的人充满怜悯。但是如果你是明知故犯的话，你不一定认为你是罪人，你就觉得说啊，我就是做了哈。那所以这种叫做明知故犯的话，很可能心就更硬了，说啊，你看我这样做了，像旁边人还不是有这样做的啊，堕胎的人多的是，那你为什么就是看盯着我呢？好，那所以那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好，是要做工作，他要教导安慰，而且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计划和命定中间哈。所以圣灵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好，所以他是一个专家，他会更新我们的良知。好，所以当你就是压迫圣灵的感动，压迫自己的良知，实际上你是在亵渎圣灵。好，管你怎么说，我就是我行我住，我有很多的用我很多的道理，用我的聪明的理智找理由。好，那个人、啊、那个姐妹就一直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啊，有的人就是跟我讲说，有的基督徒就跟我讲说，堕胎是可以的，如果顺服丈夫，丈夫是头嘛，这个圣经里面也讲到丈夫是头嘛，所以我也是顺从圣经的真理，我不敢跟他怎么说，他就是抓住那一个真理。就是丈夫让他杀人，他也就把自己的孩子要杀了哈。所以我就觉得哈，我很为那个我为那个姐妹真的感到很惋惜哈。她以后她的良知一定会受到谴责，否则或者是她把她自己的良知完全压下去，不再去听，反正都一直在说证明自己是对的哈。那好，所以实际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一直要更新我们的良知，就是把我们的心转向神。圣灵不会在一天里面光照我们所犯下的所有的罪，他会预备我们，好，他知道我们哪些已经预备好了，好，就在那个地方呢，他光照我们。好，比方说他光照你，你现在想去堕胎，他光照你就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你顺不顺服？你没有顺服，那神就再说过多的也没有用。所以你是因为你已经心硬了。当你的心硬的时候，圣灵会怎么做？他就让你的心刚硬，就像神当时让这个埃及王法老，他是让他的任凭他的心刚硬。他为什么神为什么当时给十灾？他没有为什么不是说十灾把他一起下来，把整个埃及毁灭了算了？为什么他一个个的来，先轻一点的哈，外面都是外面的事情，青蛙呀，这啊那呀，蚂蚁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外面的这个鱼啊，血水呀、啊，就是把外面那些环境，好让他知道这是神的手，你停住手吧，你就让以色列去吧。实际上他一直都在给这个法老一个机会。神实际上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他给我们也是的，一次一次的机会，好，一次次的机会，所以他就是让我们给我们机会，好，所以他光照我们的话，他就是一次一个光照，好不好？他不会一下子光照很多，好，所以他的光照呢，常常里面还有一个这个鼓励和催促你向神求帮助。好，当神揭露你生命中的问题，好，你就相信神同在的恩膏也临到你，使你可以打碎你身上一些捆绑哈。像我当时我那个时候被光照的时候，好，仇敌也在旁边说话，是不是？好，那我就开始哭啊，我就想，哎呀，神啊，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好，我真的只配下地狱吗？我就开始跟神说话，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等候神，因为我所以我就在家里，好，我就躲着那，我就哭啊，我就说神啊，我真的是只配下地狱吗？我真的是这么糟糕吗？你真的不爱我了吗？我就把仇敌的话常是重复给神听。后来我就开始去读圣经哈，去根据那天的读经里面充满了神爱的话语。那天读经都是神主如何的爱你，好，都是爱，都是爱，都是圣经里面的话，都是爱。然后我打开诗歌啊，准备来敬拜，所以里面的歌都是说神耶稣啊，就唱就是一首歌，一把那个把我的那个 CD 一打开，第一首歌就是耶稣爱你，就是耶稣爱你，就是说不管你遇到什么样子的困境，耶稣你都要记住，耶稣爱你，耶稣永远爱你。就这首歌一直唱一直唱，好，我就一直唱，我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就知道神就借着我的读经，借着我的诗歌敬拜，他就一直在告诉我说，你不要听仇敌的话，耶稣一直爱你。所以仇这个神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光照和鼓励，他会在一起光照，而且鼓励，而且神同在的恩膏非常强。所以当时我的眼泪在流，我在听这首歌，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神的同在的那个拥抱就在我的旁边，就抱着我。所以仇敌不管那个时候再怎么样子，在指责我，在定罪我说你就是一个糟糕的，神都不爱你啊，说那些话你配下地狱啊，这个都压不住神的声音，压不住神的这圣经的话语，以及这诗歌里面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你知道这个光照是这样的，是带着一个能力的，神会给你恩典，他绝对不会光照让你看到你一堆招，然后却不给你一个同在的恩膏，不会临到你去鼓励你，他会让你完全把这个，因为这些光那个神的那个温暖的同在，完全就是把这个仇敌的谎言就把它拆毁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个是谎言，我就马上越来越清楚，那个是谎言，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好，那样子。所以我里面身上的那种被这个被定罪的那种捆绑就慢慢的就脱落了。好，那这个很需要我们去面对，好，面对这个问题哈，因为你这个你借着你光照的时候，你就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去神会给你改变生命的恩膏在里面。所以那次呢，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跟神说，那我该怎么做？好，神就说，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你当时在定罪那个人，好，那你呢？你心里在定罪着，你虽然我没有到那个人的面前去讲了，我就是在家里定罪他，好，就在讲这个人啊这样子，哈，就是在心里就在定罪他，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就跟神说，我是神啊，实际上我跟这个人差不多，好，因为神光照了，我跟他差不多，我有什么资格去论断他，去指责他，神哪里赦免我，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问题在神的面前求认罪悔改就好了，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难的事情哈。这就是一个面对，这样当你这样面对的时候，你就以后在面对同样的事情，你就不会去做这样的去论断批评论断的一个这个举动，你的行为你就不会去做了哈。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当神光照你，他也会恩膏你。好，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间，向他寻求帮助，来改变你。就像刚才说，仇敌在我耳边的谎言，我就说，哎呀，这个神呐、啊，我就干脆把这个谎言说给神听。我说，神呐、啊，你难道真的不爱我吗？我就是这么糟，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我就是这么糟，神让你帮助我，我是不是真的不配你爱呢？你是不是已经觉得？不要拯救我了，就让我下地狱呢？好，我就是用这种反问的形式去问神，好，这样子就跟神就去，这就是神的，当你这样去形成一个祷告的时候，神的这个呼，神的帮助就会临到你。好，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个，但是我们，所以我们要选择配合神的时间，我们不要去自己啊被这个仇敌的谎言上来了，就干脆说啊，我离开神算了，因为神也不爱我，也不喜欢我，我离开教会算了，我自己在家里，最好是在自己一直的去骂自己，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来面对神，我们不自己在暗地里去挣扎， 去挣扎，好，却没有向神求帮助。好，就像就像那个犹大，我觉得犹大是蛮可惜的。实际上犹大也服侍了很多的人，哈，当他出卖耶稣的时候，他后来实际上他后悔了，他后悔了，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开始觉得这个钱他好把它拿回去，还是说跟法利赛人说，我还给你，你们做这样的事情我还给你。那法利赛人说，那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好，就是你的钱你还给我，我还不要呢。好，所以他就什么，他就羞羞愧愧的上吊死了。所以我在想说，如果犹大当他后悔了，知道他出卖了耶稣，我相信他只要来到耶稣的十字架前跪下来跟神说，神啊，我后悔了，你赦免我的罪，你觉得耶稣会不会赦免他？一定会的，他不需要上吊自杀的。当他，所以他的上吊自杀是因为自己的定罪，好，定罪却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好，这就是犹大的失败。犹大的失败，实际上最失败的地方不是出卖耶稣，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回到耶稣的面前，而是自己去自杀，给让自己就没有一个机会了。否则的话，实际上他是有机会回转的，哈。神实际上给了他很多的机会。好，那好，这样好，所以我们当我们不管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再遇到什么样子的糟糕的事情，你总不会像犹大那样吧，对不对？所以你都连犹大这样他都有机会，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就是当神光照你的时候，你不要在那自己在那扑通扑通那去挣扎，你自己扑通不出来的，你等于是掉到水里去了，你需要别人救，那就是什么？先要耶稣救你。好，所以你就在神的时间内，在这个恩膏运行的水流里面赶快认罪悔改。好，赶快认罪悔改，那圣灵呢就会给你释放，你得自由，就会让在那个对的时候释放你得自由。所以那一次我自己定罪的时候，后来神在我里面这样子用诗歌用话语去安慰我的时候，我马上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就知道仇敌说谎言，我就从那个地方释放了，那件事情再也不会回来再抓我说，嗯，以前曾经做那件事情，我不觉得怎么样了，因为我已经认罪悔改了，那已经是过去的，神已经在他的册子上面涂抹了，不记念我的恶，所以只看到我的好，因为我已经跟神认罪悔改了，哈。好，所以当神的光照临到我们的时候，这是神向我们说话，好，他就是想在这个光照这个领域里面帮助你，他不是要定你的罪。好，所以他也让你知道，他希望你活在一个健康的生命里面，你只要改一改。好，当圣灵对你的良知说话，让你有改变，你就赶快，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赶快先祷告啦，很简单，祷告认罪悔改，神啊，我真的是错了，我向你悔改哈，好，求你释放我，求你饶恕我，好，带我进入一个改变的季节。好，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那耶稣就让你使你释放了，好不好？所以没有那么难，不是要做一大堆的什么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祷告，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好，那圣灵向我们开启罪和公义，会向我们开启这个罪和公义的结果，会让我们看到生命和死亡是怎么回事。好，所以我们就会要呼吁神的帮助，使我们能够选择对的人生。好，因为我们人如果活在罪里面，我们就会非常的痛苦。好，就会这个，所以你发现哈，有些基督徒他常常会定罪自己，常常说，哎呀，你看我的命多苦啊，啊，就是一直活在一个心酸、一个伤心、一个痛苦里面，不停的重复。所以好，有时候在网上很多的有些弟兄姐妹就是来找人，就是来到网上就要找人来诉诉苦，你要听听我的苦。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你为什么不跟神说呢？神要释放你从一个心酸的、一个伤心的苦水里面出来，你不要去对人说嘛。 是不是？你不要去对人说，所以呢，你就是要，你实际上你要做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祷告，然后让神来释放你。好，那否则的话，那种常常活在那个很伤心、很心酸的里面的话，你发现他那个脸都看起来有点又老又丑，因为他一直停留在那个伤心的里面，就是不愿意放手，不愿意让神来做。好，让神，你自己的错，好，别人的错你去饶恕，你自己的错你去认罪悔改，这就是一个释放，让你完全的释放。好，那因为神有他的，有一个圣灵有能力哈，他会让我们，不管我们的环境怎么样，他都会让我们感觉非常年轻。好，即使我们过去从一个罪里面走出来，好，你知道那个这个香港有一个这个毒贩他做叫刘明和是吧，刘明和他后来做了牧师，好，他做牧师，他完了以后呢，那个他到我们那，在以前在我们教会来讲过道哈，他跟这个大家还蛮风趣和大家开玩笑，他说你知道我像我的罪很多哈，他叫我刘明和牧师，好，他说你知道用这个广东话呢，用广东话讲出来呢，听起来就有点像是流氓和牧师，流氓老氓和某 C 哈，我是怎么样讲啊？广东话你们广东人会讲哈，好，那。所以呢，就是，所以你想想看，他是当时不仅仅自己吸毒哈，他还贩毒，他还拿着刀去跟人家砍杀。好，他那个是一个是流氓头子哈，流氓头子，他说他后来是别人砍杀，有一个人砍杀他的腿哈，把他的腿当筋都把他怎么砍杀，把他砍断了还是怎么样，砍了一下哈，他完了以后他就是他们两个砍杀哈，他后来他当了牧师以后，他回去去找那个曾经砍杀他的那个人，好，那个人就拼命的躲他，因为知道刘明和是很厉害的一个老大，黑帮老大哈，他要是被抓住我了，他一定会杀了我。好了，刘明和后来他做什么，他因为被神改变了，他过去是杀人不眨眼的，所以那个人砍了他以后就到处跑，到处躲，他知道刘明和一定会去找他的麻烦哈。刘明和到后来竟然找到了那个人，他找到那个人，那个人吓得全身发抖哈，然后因为知道说我完了，我一定，你当时我砍了你的筋哈，你这是一命砍我的头哈，那是这样子哈。后来刘明和牧师把他摸一摸说，哎，老弟啊，这个不要害怕，我不是来砍你的哈，我是来跟你讲耶稣的哈。完了以后就跟他开始讲耶稣，那个人吓得发抖哈，跟他听不进去。好的，这个他就跟我讲说，他就跟那个刘明和牧师说，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反正你就是别杀我。好，那刘明和牧师说，我不会杀你啦，我就是爱你。后来他真的是很爱他，使他后来就是他还训练这个流氓头子哈，他就训练那个流氓头成为一个传道人，后来成为他一个很好的同工。他上次来我们教会，好，来传讲的时候，他和那个流氓头子的合影照哈，那个拍的他们两个人像亲哥们一样的抱在一起照相哈，这只有神能够做哈。所以你要知道，像这种流氓哈，神都爱。啊，那特别是这种越爱这个罪人，这个很多的罪的人哈，神都会爱。但是你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光照你，你要认罪悔改。好，所以这些流氓头子都认罪悔改了，成为牧师，成为传道人。好，这是神的工作，神的手哈。那我们也是，我们总比这个流氓头子要好一些吧？哈，我们自己会觉得，比他们好一点哈。我们至少不会拿着刀到处去砍，对不对？那神也会爱你。当你神光照你的时候，你就是奉耶稣的名哈，你去认罪悔改，神圣灵就会在你的心里面做工。好，所以你的良知就会对神的光照就会越来越敏感。好，所以就会神就可以使你不再遇到一些麻烦事，因为你出去走的时候， 要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有里面的平安和不平安。所以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平安和不平安，实际上平安和不平安这个跟我们的良知是连在一起的，跟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神会借着这个良知跟你讲话，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当我们只要我们当我们就是像从罪转向哈，向神求饶恕，我们就会感受到有一种压力哈，会把这个里面的那个很恶心的东西给挤出来，挤出来以后我们就好舒服，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与神对齐，这个平安就会回到我们的里面。良知就会回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面说话，你就发现这个过去的流氓头子哈，流氓头子讲话嘴巴都很脏的，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这些人回转归向神以后，他不知不觉里面，他嘴里再没有脏话了，你都带听不出来他过去是流氓头子。好，那个流民和睦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风趣哈，但是他的讲话啊，就是。一点都没有过去的味道，他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会被神好改变，把我们里面那个脏的东西，那很恶心的东西，都会用挤压的方式，这种光照的方式把它给压出来，好不好？那我们就当我们这样子与神对齐，好，我们就会，我们的行为会改变，我们的话语这个也会改变哈。仇敌会知道定罪和羞耻感会让我们与神隔绝，他会觉得让我们感觉很糟糕，认为或者让我们感觉啊，神对我们很生气啊，绝对不会饶恕我们。好，这会像这种呢，这种定罪会让我们与神的同在，会与神的爱隔绝，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常常的定罪自己，好，常常让仇敌的得胜。好，所以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些人啊做事不对，好，你不需要去成为这个做圣灵的工作，去把这个人的隐私给拉开，好，去到处去说这个人怎么坏，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你就是为这个人祷告，你看到他的不足，你就为他祷告，圣灵会光照他们。好，会光照他们，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说，但是如果圣灵不光照怎么办？那也是他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好不好？你不要站在圣灵的位置上去做审判的工作，我们都不要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只是在背地为他祷告，或者是私下跟他沟通，说，哎，你这个，你能不能改一改？如果他不听，好，那你就把他放在祷告里面，为他向神祷告，好不好？好，那让神来做哈。所以有时候你为他祷告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先生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你一祷告你就发现他的行为好像比以前更糟，你觉得这个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我告诉你，这个是好现象。因为当神真的在他们身上做工，真的光照他们的罪哈，就是这个，所以他们在行为上面很可能有些反弹，好，那就像我以前为我的孩子祷告，我因为他祷告说啊，我这神啊，你要帮助这些孩子，不要他不要吐口水，不要尖叫，好，我一回头祷告完了，一回头马上现做尖叫吐口水啊，完了以后又是更大的麻烦，好，就是这样。我那个时候跟神说啊，神啊，他是你的孩子，我已经把他交给你了，好，那。但是我就相信，实际上看起来他们的行为更糟，实际上很可能就是神在他们身上做工。好，你就让他神继续做吧。你说看起来他很糟，但是我相信你继续做吧。好，你继续做。好，我要做的呢，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继续祷告，继续为这个人祷告，让他神更多的工作做在他的身上。他因为一个人的身体要好的时候，常常是先有一点。这个比方排毒，好，你们每个人排毒过哈，你排毒的时候实际上身体不舒服的，不是很舒服的，但是排毒完了以后，哇，好舒服，就是这样的。所以去为别人祷告，神做工在他身上，这也是一个排毒的现象。他很可能看起来更糟，但是这是暂时的，你跟神说这是暂时的，我相信你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好，我继续为他祷告，神你继续做工在他的身上，
好不好？
好，所以神的光照，这个光照实际上这是一个礼物，是一个听神声音的方式，但不要定罪自己，好不好？好，就是让光照给你，把你给提升起来，好，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层次，所以不要反抗，只要领受，好不好？好，当神借着你的良知来带领你的时候，好，他会让所有的人都借着良知来认识他。好，这个是实际上不仅仅这个良知，不仅仅是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也会把良知放在他的里面，让他们开始知道，哦，我真的是蛮多的罪，我没有办法克服，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罪性。好，那我只能到神的面前来，好，求神帮助我。好，这样子的话，所以一个人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良知完全死了，神就无法光照他的罪，好，让他得救。所以很多人就是到了后来，这个杀人犯哈，他杀成习惯了，你这个时候神的光照他没有用了，好，这样的人的话，有时候很难得救。除非好有一次哈，神真的光照他里面还有一点良知，他可能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么大的罪呀。好，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常常的去犯罪，使我们的良知死掉了，那有时候就回不来了哈。好，所以圣灵会在罪人的生命中做工哈，他的做工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用就是唤醒他的良知，发现说，哎呀，我这个真的做的真的是很糟糕哈，让他意识到我借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不说脏话，我甚至没有办法不去到外面去拿着刀去跟人家去砍砍杀杀，就是那种黑社会老大哈。但是呢，他能够意识到他的需要，只要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你就发现他的良知就慢慢的活过来哈。好，那所以，但是呢，人的良知有时候常常是愚钝的。好，所以这个，如果我们里面分别对错的良知被忽略了，好，就是常常忽略，就会像休克了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难的回转。好，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回转，实际上是良知死了。好，那所以很多基督徒哈，信主以后，好，去这个教会哈，就是遵守一些规条，但是呢却不跟随圣灵。好，那如果我们不选择跟随圣灵，好，我们不选择成熟长大，神给我们的一些产业，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没有办法享受。好，比方说我们这个听神的声音是一个礼物，好，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好，因为我们只知道遵守一些外面的规条，不学习跟随里面的圣灵。好，那如何长大呢？当你的，就是说，当你的良知谴责你的时候，让你感觉不安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时候，你就要找到一个原因，说为什么我里面不安，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快速的行动起来，就是让里面呢回到平安里面。没有平安，你就去找神，和他讲话，去问他，就问他说，神啊，我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我就是感觉到不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让他在生命中改变你，神一定会告诉你，你为什么在这个里面有不平安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让圣灵来带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必须渴望成熟长大。好，我要成为成熟长大的儿子儿女哈，女儿。好，那我们就不要让肉体牵着跑，让魔鬼前的声音老是在那站大，好，让我们的情思心思意念来牵着我们跑。好，我们是需要里面的良知，让圣灵带领，好，让神来光照，好，让这个各方面外面的带，里面的外面的声音，好，里面的光照，好，圣经的话语，好，异梦异象，我们教了这么多哈，这个十样哈，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的哈，我们就是要在这样学习，好，被圣灵好充满，好不好？好，那学习啊，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好不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好，那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继续的再讲说，顺服圣灵而行，如何成做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基本上把我们这一段时间讲如何听神的声音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要做一个，我们要来学习，我们要讨论一下如何做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好就先讲到这里。好，我们安静了一下，跟神我们来祷告。圣灵，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听到你的声音，我们需要你常常的光照我们，让我的在良知向着你活过来，让我里面的心向着你活过来。圣灵，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你的光进来。这段时间或者这几天，我在哪些做的事情上面得罪了你，圣灵，你来光照我。神啊，也帮助我不要再成为一个批评论断定罪别人的人。神，我就是自己来到你的面前。神啊，你的光进来。神啊，你的同在进来，唤醒我的良知。你的光进来。好，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停留在他的面前。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光进来，圣灵的同在进来，感受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安慰，他的温暖，他的拥抱，让他好好抱一抱你。圣灵，谢谢你的光照，谢谢你的安慰， 你让我的心活过来。谢谢主，听我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Amen。好，你今天这几天哈、等候神的时候，如果神光照你什么，你就在那个地方跟他认罪悔改，不要定罪自己，好不好？你就会发现神的温暖的同在就会抱着你，他会安慰你，他会给你恩膏力量，使你能够有力量去改正你自己所做的一些不对的地方，好不好？不要定罪，好不好？给你的是神带着力量给你的，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那我们逐日我们今天晚上再见啊，等候神的时候再见，继续的让神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周末快乐。好，我们晚上见。